早晨，弟兄姊妹，早晨，感恩啦，可以除低口罩同大家见面吓，讲道讲嘢，新年快乐啊！通常大家恭喜新年快乐咧，有咩啊？吓，恭喜咩啊？除咗新年快乐，身体健康系嘛？我哋啊，有啲话恭喜发财吓，有啲咧，如果有仔女有孙嗰啲，有冇人恭喜你学业进步啊？恭喜你嘅屋企，或者你自己进修紧系嘛？恭喜學業進步都有嘅，咁咧就近來咧，我聽見一位咧翻其他教會間接聽到嘅啫，其他教會人士講，佢翻教會原因咧就係為咗個仔咧可以入讀基督教學校，咁亦都無可厚非嘅，係咪？咁啊，但係佢認為自己咧信咗耶穌之後咧，所有罪咧都係主耶穌已經寬恕咗啦，咁啊，佢認為佢可以好開心過每一日。亦都係好感恩嘅嚇，咁啊！但係佢生命咧完全冇咩任何嘅改變，啊繼續咧用一啲不正當嘅手法咧嚟做事，又為咗自己爭取最大最多嘅好處。咁你覺佢又覺得冇咩問題喎？咁你對佢嘅信仰嘅狀況會點樣回應呢？今日同大家講嘅經文《以西結書》36章，可能你會喺嗰當中咧就會揾到答案。咁誒，《以西結書》嘅全卷書咧，其實都分四個段落嘅。第一個段落咧，就1到3章咧，就以西結係見到耶和華嘅榮光嘅異象，就蒙召咧就係為以色列咧做守望者。咁第二個段落咧就係第4到24節，有關係猶大同耶路撒冷嘅信息，係包括咧預言。猶大同耶路撒冷都會將會被毀，導致係嘅被毀原因就係聖殿被佢哋嘅罪嚟玷污，而以西結睇到當中嘅異象，神又喺離開，唔單止離開聖殿，仲離開耶路撒冷。咁第三個段落咧就係25到32節，就係審判列國嘅信息，包括審判亞門啦、摩押啦、以東啦、腓利士啦、推羅、西頓同埃及。第四個段落即係最後個段落，就係講到係第33章到48章，就係預言係以色列復國嘅信息，以色列復興嘅信息。咁喺跟住第四個段落，其實係包括33章。一開始其實33章就係全卷書嘅一個分水嶺嚟嘅，就係以西結收到耶路撒冷嘅城被攻破、猶大亡國嘅一個嘅信息。跟住34章講到真假嘅好牧人，第35章就講到審判以東嘅罪。以東係以掃嘅後裔，因為以色列係被神審判嘅時候咧，以東咧就趁機嚟到下毒手，所以被神審判。第36章就係今日講嘅信息，就係預言以色列將來嘅復興同埋應許。第37章就係枯骨復活嘅異象，就係預言以色列咧復國唔再係兩個國家一。會成為一個國家。38到39章係預言耶和華咧對以色列嘅保護。40到48章係包括講到新嘅聖殿，耶和華嘅榮光重回耶路撒冷同埋聖殿，係同埋以色列咧重新定疆界。咁今日同大家分享經文就係36章。咁啊，睇到大家係睇到投影片咧，就係以西結書即係36章嘅簡單嘅大綱。其實首尾嗰兩段就係首尾呼應嘅，係都係講到神對以色列嘅應許。咁中間嗰段就係個全章嘅重點，就係講到以色列個柳木點樣可以被神雕成一個嘅貴重器皿。咁啊，請大家一齊同我讀出咧《以西結書》16到32節，請大家一齊讀。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人子啊！以色列家住本地的時候，所作所為使那地玷污，他們的行為在我面前好像婦人在驚奇中那樣污穢，所以我因他們在那地流人的血，且罪偶像指他們地玷污，就把我的憤怒傾倒在他們身上。我將他們分散到列國，四散到列邦，按他們的所作所為懲罰他們。 他们到了所到去的列国，使我的姓名被亵渎，因为人谈论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子民，却从耶和华的地出来。但我固惜我的姓名，就是以色列家在所到的列国中亵渎的。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啊，我做这事不是为你们，而是为了我的姓名，就是你们在所到的列国中亵渎的。我要使我的国以大的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叫亵渎，是所我们在他们中间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从列国带领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领你们回到本地。我必洒清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绝一切的偶像。我也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只住在我所赐给你们祖先之地，你们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你们的神。我要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也要令五谷丰登，使你们不再遭遇饥荒。我要使你树木多结果子，田野出土产，好叫你们不再因饥荒被列国凌辱。那时你们必追讨自己的恶行不和不好的作为，因你的罪孽和可憎的事厌恶自己。你们要知道，我这样做不是为你们。以色列家，你们当为自己行为抱愧蒙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色列人其实犯了什么罪令到神惩罚他呢？刚才我们看到第十八节呢，讲到两项很重要的罪，就是流人血的罪和拜偶像的罪。流人血的罪就是杀人的罪，是道德上的罪至极端的一个代表，而拜偶像的罪就是宗教上的罪的代表。在以西结书之前，其实22章12节已经讲到什么呢？你那里有收取报酬而流人血的，你取利利息，又索取高利，欺压邻舍，夺取财物等等很多的罪。其实以西结书讲到他的罪，道德上罪已经是很多。另外是以西结书第八章之前其实都讲过，记载到70个长老，其实他们当中的领袖，在圣殿里面的房间烧香拜偶像，又有妇女向到朝北的门口，就是很公开的来到拜偶像，又有25个人在圣殿内院向东方拜太阳，当太阳的偶像。所以以色列人拜偶像的风气已经严重到由领袖到百姓，而且在圣殿范围里面，在诗篇108篇38节那里讲到，流无辜人的血，就是自己儿女的血，用他们祭祀迦南的偶像，那地就被血沾污了。以色列甚至将自己儿女杀死献给迦南的偶像，因此一次过就触犯两项很严重的罪行。这些罪行以色列在迦南地立国几百年来其实都会经常发生，而且越来越严重。因此在19节那里讲到，耶和华要以色列人分散到列国惩罚他们。其实以西结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就是之前北国以色列在主前722年亡国，被亚述来到灭了之后，以色列人被掳，跟着是南国犹大就在主前605年、597年和587年分别几次是被巴比伦灭 即前滅亡之後，前後咧滅國前後咧都係多次被掳嘅，之後又被馬代波斯統治佢哋，以色列又去到波斯。唔單止咁樣，喺第二十節佢哋咁講，就係他們到了所去嘅列國，使我的姓名被褻瀆，因為人談論他們說，這是耶和華子民，從耶和華的地出來。古代戰爭咧，唔係淨係人同人之間戰爭嚟嘅，佢哋都係神明之間嘅戰爭嚟嘅。佢哋每個國家每個城市都係佢嘅神明。咁佢打當時人嘅觀念咧，就係當某個國家戰敗咧，啊百姓被掳咧，佢就認為係佢嘅神明戰敗，唔能夠保護自己嘅子民。因此咧，咁以色列人咧被掳到列國咧，耶和華都被牽連啦。而他的姓名亦都被當地人褻瀆。在網上其實很容易不困難的找到一些教會被褻瀆的新聞，因為你在網上 search engine 或者在一個叫尋索器那裡打一些有關字眼，就是教會爭產案或者教牧犯罪等等，這些字眼很快就找到，其實都很容易找到這些某某教會牧師和這些信徒來爭奪物業的權利，教牧人員性犯罪等等這些字眼。每逢教會或者牧者上法庭的事件，教會的聲譽自然都會受損，亦都會對未信的人和信徒有負面的影響，神的聖名亦都被人和魔鬼褻瀆。在第21節，由於以色列人犯罪，而耶和華懲罰他們，懲罰以色列人，令到他們國破家亡。有時我們 都感覺到可能很容易說神都是其實都挺冷漠的，冷漠無情，甚至有些殘忍。因為以色列人遭遇國破家亡的時候，耶和華好像不是很憐憫他們，不顧惜他們。这个有一次讲到耶和华顾惜什么？耶和华竟然顾惜他自己的姓名，耶和华只是顾惜他自己的名声。我们一向都认为神呢满有怜悯和慈爱，为什么耶和华只是顾惜自己的名声呢？这段经文好像令我们有些重新要再认识我们的神一样。为什么耶和华只是顾惜自己的名声呢？第一，就由於以色列人的罪，他們是不配得神去憐憫，不配得神的慈愛和保護。神有很多次其實派先知警告他們，大家所有先知書其實都是說好像類似的事，就是警告以色列。他們不單止不聽，還連先知要殺死，甚至神派道成神自己道成肉身来到世界，耶稣基督，甚至他们连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都杀死了。所以以色列人不配得神的怜悯。第二，神是配得顾惜自己的性命。在启示录五章十二节说，大声说，被杀的羔羊配得权柄、丰富智慧、力量、尊贵、荣耀、重赞。由于道成肉身的主耶稣是为全人类而死，包括以色列人，所以他的姓名是配得他自己去顾惜。第三，神是信实的，他答应过的事一定会做到。由于神在创世纪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应许了他会变成大国，后代就好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天上的星那么多。神是信实的，他一定会顾惜自己的名声，他一定会完成的。第四，神顾惜自己的性命好像令人感觉到非常自我中心，但是神是全善全能，也是有无比的智慧。他極度的自我中心就會讓到他的全善的本性是完全發揮，以致他可以更加給人類的慈愛 更加比全善的他的性情来到是怜悯人。又因为他由于他全能和有无比的智慧，他就能够有能力和有智慧，让到以色列这个柳木呢可以雕成贵重的器皿，这样反而可以让到以色列人有极大的福气。在22节都是这样说，所以我要对以色列人、以色列家说，主耶华如此说，以色列家，我做这事不是为你们，而是为了我的圣名，这就是你们在所到的列国中亵渎的。这事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些的祝福来的。其实第一就是在之前的经文八到十六节对以色列人的祝福，就是以色列是荒废的城镇重新被建造，人口众多增多，同埋生养众多，并且耶路耶和华的名不再被列国嚟到系侮辱。睇到投影片呢度，过去一百年耶路撒冷嘅大卫城，某一忽嘅啫，净系大卫城嗰忽，可以完全唔同晒，由荒芜嘅地开始建造起嚟，开始多人口居住，有机会去旅游都会睇到，有机会去睇到。第二就是神祝福以色列人是要永久住在以色列的地方。在第28节那里讲到，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祖先之地。以色列人是怎样回归到以色列地的呢？第24节讲到，我必从列国带领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领你们回到本地。神从列国来带领以色列人回归的应许呢，不单止是从亚述、巴比伦或者波斯三个地区刚才讲的，还是从世界各地。自从是主前539年开始，所罗巴伯、伊斯拉尼希米带领以色列人回归之后，其实在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罗马帝国是彻底毁灭之后，以色列人已经四散得很严重，更加严重，寄居在世界各地。直到1948年以色列復國，以色列才是真正在世界各國是歸回是以色列的本土永久居住。第三個樣的祝福就是在29節上半部，我救你們脫離一切的污穢，就是第25節，以色列人棄絕一切的偶像，免除偶像的捆綁，他們再不要拜偶像。第四样祝福就是29节下半部到30节，神又赐给以色列人的叫五谷丰登，即是什么？很丰富的一个是农作物收成，树木多结果子，不再有遇到饥荒，粮食不再是缺乏，人民会丰衣足食，亦都不会再因为粮食短缺而被列国来到凌辱。讲到耶和华不能够没能力养活自己的子民，现代的以色列农产品的出产惊人，他用一个尖端的一些科技滴灌和节水的技术，还有研发了新的品种的水果和蔬菜，很多的这些专业知识都是闻名于世。这些奇迹是出现，其实是发生在几乎好像沙漠这样的土地上。在第23节那里讲到，我要使我至大的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遭亵渎，只是是你们在他们中间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不单止这句，不单止对以色列讲，还跟列国是凌辱耶和华的名的列国说的。在以色列1948年复国之后，国家形势一直都不稳定，直至到1967年的六日战争，并非是以色列为了占领土地来到是发动的战争，而是一个先发制人的防御战争。情报显示，当时情报显示，叙利亚 埃及、約旦、沙地、埃伯、伊拉克、黎巴嫩等等嘅阿拉伯國家咧，各地同時會啲兵力咧都係逼近以色列。喺1967年6月5日咧，以色列咧就快速喺短短咧180分鐘，即係3個鐘頭內咧，就讓到埃及嘅戰鬥機咧差唔多全軍覆沒。精准的投放炸弹在机场和战斗机身上，是让到埃及的少了 90% 的战斗机，地面部队完全是没有被掩护，西奈半岛很快就落在以色列手上。以色列又对叙利亚发动这个类似的空袭，以色列又向国王表示希望放过约旦一马的，但是约旦收到埃及一些错误的信息，竟然向以色列宣戰，很快就約旦就要攻擊是以色列的西耶路撒冷，以色列就順理成章要反擊，在6月7日攻佔了西岸地區和東耶路撒冷。聯合國就出聲了，6月7日一開會要幾天開會的嘛，就要停火叫他們，但以色列跟著就是同埋是約旦就馬上接受，但埃及第二日接受，但敘利亞繼續攻擊以色列的北邊的村莊。6月9日以色列就進攻敘利亞的戈蘭高地，這些名字大家都聽過，在新聞上敘利亞也在6月10日接受這個停火協議。以色列就是6日就戰勝了周圍阿拉伯列國，震驚世界，亦都鞏固咗以色列咧中東嘅地位同國土，耶和華嘅名顯為大，顯為聖。以色列人係唔配得神嘅恩典去同埋拯救嘅，但耶和華為到自己嘅名祝福佢哋，佢哋有啲咩回應呢？喺以西結書36章31到32節，我哋一齊讀出嚟。那時你們必追討自己的惡和不好的作為，就因你們罪孽和可憎的事厭惡自己。你們要知道，我這樣做不是為你們。以色列家，你們當為自己的行為抱愧蒙羞，這是主耶和華說的。是的，到這裡了。在第31節，那時即是以色列分散到列國，而經歷到神帶領他們回歸以色列的時候，除去偶像享受五谷豐登嘅之後，佢哋只會追念自己以前嘅惡行同埋可憎嘅事，厭惡自己。即係唔單止係惡嘅行為，仲係惡嘅做事方式。有啲係追念自己嘅罪孽，係指道德上嘅罪；又係因為自己嘅行為行可憎惡嘅事，就係指宗教上嘅罪。在圣殿里面拜偶像等这些罪，以色列到几时会厌恶自己呢？到那时就会厌恶自己。但是神希望他们有什么态度啊？在32节下半部，神希望他们的态度是：以色列家，你们应当为自己抱愧蒙羞。抱愧的意思就是心里都觉得惭愧，因为以色列人呢是辜负了耶和华的期望。蒙羞的意思就是蒙受羞辱，因为以色列人不忠于耶和华，敬拜偶像，做事不堂堂正正，用诡计待人，作奸犯科。本来神期望以色列可以在列国中成为耶和华的见证，成为列国中的荣耀，结果他们行为令到耶和华的圣名被列国是亵渎。以色列人应当抱愧蒙羞，就应当痛心悔改。以色列人到几时才会有这个改变呢？在波斯王忽列元年主前536年，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的时候，以斯拉曾经带领以色列人是抱愧蒙羞。在以斯拉记9章6節，那里讲到：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你 我的神仰念，因为我们的罪孽多到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但是去到耶稣的年代，耶稣责备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是假冒为善，又侵吞寡妇的家产，最后还杀死耶稣。犹太人的罪由表面去到深入到他们的内心。耶和华不单止是全善的神，他还是全能和是有无比智慧的神。他怎样可以将以色列这块的柳木雕成贵重的器皿呢？我们看以西结书36章25节，我讲：我必洒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绝一切的偶像。在民数记摩西五经那里一早已讲，19章20节民数记：但任何不洁净的人，他若不洁净自己，那人要从会中剪除，因为他沾污了耶和华圣的圣所，除污秽的水没有洒在他们身上，他是不洁净的。耶和华一早在摩西的年代已经要以色列人已经要是用水来到洁净自己，将自己除去污秽。这个不单止是洁净的礼仪上去做，也都是代表他们的心态要去除污秽。但以色列人都未能够真正彻底的改变，所以在36章26到27节，请大家一起读出来：我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第26到27节是怎样发生的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其实记载到圣灵降临在众门徒身上，他们都是从各地来的，去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所以初期教会是犹太人建立。但是后来普遍的犹太人都拒绝信耶稣，而神透过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福音反而呢去到非犹太人当中是广传。耶和华在以西结书36章26到27节对以色列人全家的应许，究竟是几时才会实现呢？我们继续看罗马书11章25到26节，我们一起读出来：弟兄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己只为聪明。这奥秘就是有一部分以色列人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数目添满了，以色列家全家都会要得救。如经上记着，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不虔不敬。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那时我要除去他们的罪。保罗在罗马书11章25到27节所写的重点，就是当外邦人得救的数目满足了，以色列全家就会得救。几时至满足啊？点叫满足啊？就是当教会被提那阵咯，教会被提之后，去到末世大灾难的时候。而在罗马书11章27节头先讲到，所立的约同佢所立的约，其实是引用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不好意思啊，就让我们看看呢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其实先知耶利米和以西结呢是同年代的人来的，耶利米就大以西结大约20-30年。耶利米就留在耶路撒冷见证犹大亡国，耶路撒冷被毁，而以西结呢就被掳到巴比伦，去到第7年呢就收到犹大亡国耶路撒冷被毁的消息。在耶利米书31章31节那里讲到，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 和猶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日子將到是指幾時啊？就是主耶穌被釘的日子，即是話耶利米的年代只是一個預言，預言將會立一個新約。新約就是相對於以前的舊約。舊約是指什麼的約呢？就是三十二節所講的。三十二節講耶利米書三十一章三十二節講什麼？不像我拉著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地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約，我雖作他們的丈夫，他們卻背了我的約，這是耶和華說的。舊約就是指摩西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代，神與以色列人所立的約。新約又是指的內容是怎樣的呢？新約內容在三十三節講，我們一起讀出來。耶和華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例放在他們裏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其實耶利米書三十一章三十三節的內容是跟以西結書三十六章二十七到二十六到二十七節的內容是吻合的。在以西結書三十六章二十六到二十七節，耶和華會在那個時候賜下身心與身靈給以色列人，讓到他們可以順從和遵行耶和華的律例。三十四節耶利米書三十一章三十四節那裡說，他們各人不再教導自己的鄰舍和自己的弟兄說，你該認識耶和華，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我要赦免他們的罪孽，不再紀念他們的罪惡，這是耶和華說的。請問以上這個第三十四節那個內容，新約的內容是否實現了呢？實現了沒有呢？答案呢是未的。每個人都認識耶和華是怎樣？去到耶穌再來之後千禧年的時候才會實現。耶利米書三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四節記載到，神將會與以色列另立的新一個新約，而是主耶穌被釘的時候，他用他的血立了這個新約，但是新約的內容還未實現。而哪裡記載耶穌是用他血立約呢？就是哥林多前書十一章二十五節那裡說，我們一起讀出來。飯後他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逢吃的時候要如行來紀念我。大家很熟悉主餐的時候，哥林多前書十一章二十五節，主耶穌在最後的晚餐是建立了主餐禮，但是這部分這節就是有關杯的部分，就是杯就是象徵主耶穌用祂的血所立的新約，這個就是耶利米書三十一章三十三節的新約。大家不要忘記以上的新約是神對以色列人所立的，這樣對新約對基督徒又有什麼意義呢？咁我哋睇以下經文，希伯來書九章廿七到廿八節，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咁呢一節大家都好熟啦。後邊咧，像這樣，基督既然一次被獻，擔當了多人的罪，將來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顯現，並與罪無關。乃是為拯救他們。希伯來書這段經文是給全人類的，所以主餐禮的杯象徵主耶穌用血所立的新約，是給以色列人，是用約的形式，要到千禧年才可以實現，給全世界人是以恩典的形式，而是基督徒的罪已經被主耶穌的寶血洗淨了。所以神給以色列人的恩典很大很多，而被神给基督徒的恩典就显得更大。在圣经旧约和新约都有一个同名的人物，他们都是一个显赫的人物，他们都很出名，在以色列当中，在圣经也都是。他们都是同属便雅悯支派， 他们的名字就叫扫罗。旧约的扫罗是以色列第一任的王，在撒母耳记上十章十节，当撒母耳高立扫罗王的时候，神的灵大大地感动他。去到第撒母耳十一章六节，当亚扪人威胁欺凌以色列人的时候，神的灵催逼扫罗向亚扪人战斗，是打败他们。撒母耳去到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五章，这个后来扫罗王开始叛逆神，又恐惧百姓，他一次又一次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去到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四节，终于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王。扫罗王是以色列人第一个君王，他的生命和行为亦都很代表到以色列人的写照。在新约使徒行传记载到另一个扫罗，是一个精通律法的人，他是名门的子弟，他是名门的的传的弟子，他的师父就是律法师加马列，是影响整个以色列民族的一个是学者。扫罗最出名的是什么？扫罗最出名就是残害教会。他还有份令到士提反成为第一个殉道的基督徒。他又逐家逐户拍门去要捉那些信耶稣的人去坐监。去到《使徒行传》第九章一到二节，扫罗甚至主动要求大祭司发信给大马士革所有的会堂，去做什么？去捆绑那些所有信耶稣的人，带去耶路撒冷审问。在《使徒行传》九章第三节开始去到十九节，但是扫罗去到大马士革的路上被一道大光照射，照到他看不到东西，他只是听到耶稣跟他说话的声音。之后信徒阿尼尼亚领受异象，要去找扫罗出来解释他被听大马士革路上所遇见的就是耶稣。他并且来到按手在他身上，使到扫罗可以重新看到东西，又被圣灵充满。于是扫罗就去到周围去传扬耶稣就是基督。在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二节和第四节，去到安提柯教会，圣灵就差遣巴拿巴和扫罗去第一次宣教旅程。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九节，扫罗又称为保罗，被圣灵充满，在塞浦路斯行神迹传福音。保罗还写了新约圣经十三卷的保罗书信，但去到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保罗自称为自己什么？是罪魁。知不知道什么是罪魁？就是犯罪的阿头，他是最大的罪人，称自己为罪魁。他对自己的以往的罪抱愧蒙羞，彻底的悔改，就被圣灵充满，一生忠心来到积极传扬福音，直到殉道。曾经听过一位自称为基督徒的人说，由于耶稣会饶恕信徒所有的罪，所以他们可以继续用不正当的方法来做事待人，为自己寻求最大最多的好处。我们现在可以回应他这个说法，真正信耶稣的人，圣灵会内住在他里面的生命里面，柳木都会雕成器皿，他一定会因为悔改而带到生命彻底改变，而知道羞耻。他都会应当为自己的罪挣扎，痛恨自己的所做，以后悔内疚，甚至想起以前的犯罪，他亦都会抱愧蒙羞，彻底悔改。我们一起眯埋眼，沉淀下刚才所听到的信息。请问在座或者在网上，你生命中有没有经历过好像扫罗、好像旧约以色列人那种的叛逆、犯罪、不听神话那种的心情？如果有的，可以请你举手，可以或者网上留言，我为你祷告。 我又为你，请问你生命中有没有经历过好像保罗那种是对罪是抱愧蒙羞彻底悔改积极悔改遵行神吩咐的？有的我又请你举手，或者网上留言，我为你祈祷。最后我问，如果你是未曾经是清楚是决志信主，即是可能你自己说、哦、我信了，但是未在正式在其他的场合在其他人面前是表示的信主的，如果你现在愿意决志信主的，我请你举手或者在网上留言，让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真是恩主，我们多谢你给我们的这么宝贵的信息，不单只是给以色列人，还是给我们每一位，无论信耶稣不信耶稣的。我们刚才听到大家举手愿意、就是、在面对以前的罪来彻底来愿意悔改，我们感恩，求主继续加添我的力量，让我们依靠你，不是靠自己，来到是彻底的悔改，以致我们能够荣耀你的名。又为到如果当中是有愿意信耶稣的，求主的灵住在里面，让他们生命更新改变，让他们成为主的器皿。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感谢牧者的证据。